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在漫长的独立战争期间，他们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同盟。邦联条例没有组建中央政府，没有建立法院，没有制定法律，亦没有推选总统。邦联条例唯一的贡献是创立了国会，但是国会权力非常有限，只能够向13个州提供意见，请求他们采取行动，不能够制定联邦立法。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体制的缺点暴露无遗。1781年，英国将军康华里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顺势将胜利的消息通知国会，但是国会没有钱，连顺势的费用都比不起，必须向国会成员拿钱。其实独立战争结束前，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就已经提议对当时松散的邦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乔治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的统帅，他反对邦联条例是因为协议没有为大陆军提供足够的支持。将士时事没有衫着，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无毡，甚至没有武器弹药。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曾经写过很多封信给国会，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其中一封信之中说，我有病的士兵赤身露体，健康的士兵赤身露体，被英国人俘虏的士兵亦是赤身露体。乔治华盛顿的这些书信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提出独立战争是13个州的共同战争，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发现这些州只是对自身利益感兴趣，对大陆军士兵的需要漠不关心。战争结束后，美国出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乔治华盛顿再次看到邦联条例下的美国毫无希望。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之中说，我认为这样的国家无法存在下去，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州的政府统治这个州一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赞成这种看法。汉密尔顿是一个年轻律师，在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的助手。战争还未结束，汉密尔顿就呼吁召集13个州开会，共同建立中央政府。他通过书信、讲话和报纸等多种渠道推广这种想法。除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以外，麦迪逊亦认为当时的美国前景暗淡。13个州各自为政，互相排挤，每个州都有陆军，还有9个州拥有自己的海军，他们利用这些武装力量保护自己，防范其他州。例如维吉尼亚州通过一项立法，规定可以扣押不向维吉尼亚州纳税的船只。这里的船只指的并不是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船只，而是来自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船只。麦迪逊时时说，这个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问题都源于经济纠纷。18世纪80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货币。当时美国没有统一货币，钱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依旧是英国的英镑和司令。虽然美元已经出现，但是美元在各地的价值不同。在纽约一美元价值8司令，但是在南卡罗来纳一美元的价值超过32司令。更弊的是，当时法国 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硬币亦在美国流通。1786年，马里兰同维吉尼亚的代表开会，讨论沿着州界附近的波多马克河开辟新土地的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开辟新土地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个州能够解决的范畴。有人提议邀请德拉雅和宾夕凡尼亚一起讨论，又有人提议应该给所有的州都来参加，共同讨论这个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这个主意被大家接受，会议定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如期召开，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在13个州里面，只有5个州派代表，还有4个州虽然推选代表，但是代表没有赴会，剩下的4个州根本没有推选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开会的人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起点，应该扩大会议规模。他们指定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这个结论写成文字。汉密尔顿随即写信给每个州的议会，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年五月，也就是1787年五月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美国宪法。好多人都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不出席，这次制宪会议就不会成功。但是华盛顿并不想去，他本人患有风湿，家人身体亦不好，又需要照顾佛农山庄的生意，而且他早就说过对做官不感兴趣。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当时最出名的人，如果只有几个州派代表参加，如果会议以失败告终，他会不会显得很愚蠢呢？乔治华盛顿的两个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和埃德蒙·伦道夫都劝他赴会。华盛顿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同意作为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到费城去。从那一刻起，这次会议变得举足轻重，华盛顿的参加显著增加了会议的分量。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抵达费城。麦迪逊当时只有35岁，身材矮小，已经开始脱发。他虽然不善辞令，但是永远知道应该讲什么。他阅读了所有关于政府体制的书籍和文章，从古希腊一直到他那个年代。麦迪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13个州政府应该隶属于中央。不过麦迪逊同时亦好清楚，他不能够将这些主张一次过拿出来，因为很多与会代表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心存芥蒂，对一个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因此麦迪逊在会前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随身带去几百本书籍和文章，准备回答与会代表可能提出的任何有关政府体制的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